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悟道做道，解体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今天11月8日，师父向全世界公众发表了他的新诗作《大选》。多年来，这是师父首次向社会民众发表作品，可见美国大选有多么重要，这是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昨天我看到明慧网发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坚定了我发稿的信心。下面我就把近日我的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美国大选牵动了全世界，让人们看到了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以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美国，今天总统大选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作弊事件，同时媒体也集体参与造假的丑闻，邪恶严重地破坏了不仅仅是美国的正常的民主秩序，也破坏了世界的民主秩序。美国是世界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灯塔，它的位置至关重要，由谁来领导就更为重要。我们不依赖任何人，可是开创出好的政法环境对我们救度人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川普制定了法规要保护宗教信仰，是川普接见了我们被迫害的同修，是川普的团队明确地指出中共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记得奥巴马执政时，当权者不支持正义，而是为了权钱助纣为虐，美国法拉盛中领馆的人指使一些恶人打我们的同修，破坏讲真相的展板等等。川普总统执政后，他们收敛了很多。从美国大选一开始，我就比较关注，我深知这是一场政邪大战，我一直在心中支持川普，希望他能连任。一次我问正在大学读书的外孙，你说谁能当选美国总统？他一脸严肃地反问我，这和我有关系吗？我也严肃而坚定地说，有关系。他说，有什么关系？他在美国，我在中国。我说，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国际警察，如果权力落在一个坏人的手中，他就会把美国毁了，中共邪党就会乘虚而入，把独裁专制那一套搬到美国，甚至搬到全世界，不但要毁了美国，也要毁了全世界，你看有多么的严肃。我又讲了许多，他说他明白了。过了两天，外孙主动说，有大选消息告诉我。11月4日，当我看到川普总统宣布在摇摆州获胜，选票遥遥领先后，心里十分高兴，本应立即告诉外孙，但我没有急于告诉他。我静下心来想，遇事不能被外界的喜怒哀乐所带动，我这不是欢喜心吗？我怎么连这点定力也没有呢？过了一天，外孙却主动告诉我，拜登反超了。我当时就说，这事一定有阴谋，不能相信。 我立即上动态网查看，果然是川普总统选情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由胜变败，立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师父的法打入我脑海中，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事后，我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找到了那段法，师父明示。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当即坐下立掌发正念，脑中浮现出师父红吟中的诗：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美国虽然和我们远隔重洋，但我们和美国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出自《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我发正念中，能量场从未有过的强大，感觉巨大的能量从后背往上冲出头顶，发正念也丝毫没有胡思乱想，专心解体邪恶。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了，我做对了，我仅仅是尽了自己的一点点力，做了应该做的。次日，同修到我家来，我跟他说，美国大选的事我发正念了，我悟道做到解体邪恶。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就没有继续与他交流，我只能说悟到哪儿做到哪儿吧。当时我也有顾虑心，参与政治是一根打人的大棍子，中共邪党就叫你好人遭受痛苦时与无缘的境地，让坏人当道。美国大选不是人和人的竞选，也不是党和党的争夺，而是善与恶，是与非，坚持传统与反传统的政邪大战。川普是天选之子，他是一位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智勇双全的指挥家。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兑现就职誓言。他以超长的毅力很快战胜武汉肺炎，一天四五场甚至六场的演讲，为美国而战，为美国人民而战。他四年来执政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以非凡的勇气挑战共产邪魔，制定了一系列有力钳制中共邪党的举措，使他们闻风丧胆，刻骨仇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共产百年红魔使美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被腐蚀，使好端端的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度变得千疮百孔。大选中种种舞弊乱象就是其突出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所有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中共邪党为了保住他们即将灭亡的政权，他们在做疯狂的垂死挣扎，妄图把川普拉下台，实现他们全球共产化的黄粱美梦。我们每个人在这场善恶正邪之战中都在选择，让我们选择走神选定的路，选择川普，他将带领美国人民建设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未来。天灭中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困难是暂时的，这正是暴露邪恶的极左派的丑恶嘴脸的极好机会。经过暴风雨洗礼的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将立下不朽的历史丰碑。文章的最后， 我还要特别感激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媒体的同修，是你们不辞辛苦地为民众提供及时、真实、详实的新闻报道，十几个小时的连续直播报道，打动了成千上亿的观众，使大家得以了解真相，给人以正能量。在此，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和艰苦的付出。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接骨，正念闯过磨难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号。听说本地一位老同修前几天过了一个很大的关，星期天我去看望了他，一进屋老同修笑着走了过来，我一看他瘦了好几圈，老同修拉着我说，快坐下，跟你说我前几天过的一大关，真是无比的感恩师父啊。以下内容是老同修口述，本人整理的。那一天外面下着大雨，院子里的水很快积满了，我担心水淹到屋里来，就出去掀开下水道井盖，好让水快一些流走，因为身上淋湿了，进屋后我就到卫生间想冲个澡，此时正是风大雨大，我就想把卫生间的窗户关上，我一只手扶着窗台，一只手去够窗户，想把它关上。就在这时，不知怎么的，忽然我一下子两手一起趴下去，就听咔嚓一声，把大瓷浴缸靠着窗户的那边砸碎了。我这70多岁的老太太摔一下，也不至于能把浴缸砸碎呀，这得多大的冲力呀。当时疼的我呀，真是疼痛难忍，我也不管他。心想是魔在干扰，坏东西，你叫我疼我还叫你疼呢，我就硬是拽着毛巾杆站了起来，这一下脱臼的胳膊往下脱落得更厉害了，就这样我抱着胳膊，疼得我3天3夜没合眼，躺着坐着靠着，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都疼得没办法，疼得我一身汗一身汗的出。同修来我家，我装作没事一样，笑着和他们说话，还跟他们开玩笑。一个同修说，你怎么了，怎么出这么多汗，他看着我，就见我额头上的汗滴答滴答的往下掉，我说没事儿，这几天我有事儿，你们先别来我家了。后来又一个同修来，发现我的胳膊不对劲儿，就问我，你的胳膊怎么了，怎么肩膀那儿有一个窝，我说没事儿。他不信，瞒不住了，我就告诉他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叮嘱别跟别人说。那几天我就在家发正念、学法、打坐练功，不管怎么疼都坚持。白天实在疼得没办法，我就干活，我出去拔草，脱臼的胳膊着地了，就用另一只手拔，也干其他的活，做饭、吃饭都不耽误。第四天，小孙女儿跟我用手机视频聊天，一看我强忍着疼的样子就着急了，喊着爸爸爸爸，你看你看我奶奶怎么了，我奶奶怎么了。儿子看了一眼视频，啪把视频一关，带着孙女儿开车过来了。儿子一看我疼得这么厉害，叫我才几岁的孙女儿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他在家陪我。孙女儿不回去，儿子说孩子不回去他妈不同意，他给孩子报了好多特长班，不能耽误上课。我着急了，跟儿子说，你不送，我送他回去。就这样，我就跟着儿子、孙女儿一起回了城里。这一路都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车颠一下，拐个弯，我的胳膊那个疼啊。孙女儿用小手轻轻抚摸着我说，奶奶乖，不疼哦，不疼哦。到了儿子家，姑娘、外孙都来了。大外孙哭着喊，姥姥，你怎么了？我好担心你啊。外孙跟我说，那天下午3点多，我正在家里练琴，忽然看见一个黑老头拿着一根很粗的铁棍，说要打死你。他从你的窗户跳出去，围着你家转了好几圈，找不着你，就在你的门口等着你。我念叨着姥姥，千万别出去，千万别出去。 看见你没有出去，我的心才放下了。以上是孩子天母所见。听孩子这么一讲，我回想起来了，当时是看到有一个黑影从卫生间的门口一闪而过。小孙女儿又对我说，奶奶，你那疼算什么呀？师父比你还要疼呢。奶奶不疼哦，不疼。奶奶，你头上怎么有那么多彩色的法轮呢？我怎么没有啊？你也给我一个吧。奶奶，师父正在给你转法轮呢。听了两个孩子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这也是师父让孩子看到并告诉我的，是在鼓励我，增强我闯关的正念。我跟家人说，你们给我两天时间，不好的话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我求师父，师父，请给我接上胳膊吧。当时就看到一个身影来到了我身边，我的胳膊突然就不疼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可是不一会儿胳膊又疼起来了，我知道是自己起了欢喜心。第五天我看到师父从法相上下来，就像上次一样。上次本地一个同修出了车祸，车祸的现场很吓人，围观的人都说这人完了。汽车引擎盖砸了一大坑，挡风玻璃破碎，天窗撞碎脱落了。当时我核实恳求师父救救同修，让同修平安无事。我看见师父是从法相上下来的，后来那位同修也只是受了些皮肉之苦，没有任何危险。师父来了，我知道我这一关也过去了。我感到师父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我的胳膊就不疼了。师父给我把胳膊接上了，第五天我完全好了。子女们还是不放心，不让我动。小孙女儿说，我奶奶好了，你们看，我奶奶又叫我跟她一起去救人呢。第六天我就出去继续讲真相救人了。回女儿家里也不闲着，把地拖得干干净净，犄角旮旯边边角角缝隙都拖得干干净净，还给孩子拆洗了三床被子。女儿说，这次我真的服了，这真是神了。她跟单位的同事说，人家都不相信，因为他们家有的老人也有过类似的摔伤事情，特别是胳膊脱臼，70多岁的人了，如果三天不接骨根本就安不上了，如果接的话还会神经牵动心脏，有生命危险。女儿看同事们不信，就说，是真的，我妈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第五天给他安上的。同事们感到很神奇，很佩服，他们说很想见见你妈妈，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这么神奇。经历了这一场磨难，我看到了自己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我每天都在认真地查找自己的问题，每天都会发现自己存在着很多的执着心，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平时在生活中都习以为常了，自己根本意识不到。我是70多岁的人，经历过邪党的多次政治运动，思想中还有邪党文化的毒素。从小因为奶奶格外的溺爱我，在家里即使做错了事，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句，看见有欺负人的事，我就会站出来打抱不平。现在修炼了，回想起这些事情，发现人生中许许多多认为是正义的对的事情并不符合法，比如爱打抱不平，看不惯同修的一些问题时就不留情面的很严苛的指出等。其实这种时候恰恰是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还有从小到大养成的一些性情习惯都很顽固，因为从小受溺爱，所以从不能受气，脾气大。随着自己不断地认识到这些执着，我会从心底从根本上改掉它，去掉它。感恩师尊时时刻刻看护着每一个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越最后越精进所悟，作者秦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6日。 迷惑了很久的问题，在被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的时候明白了。目前消沉的状态和遇到的家庭矛盾使我茅塞顿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后期两字一震，一下明白了，修炼到了后期了，一切形成的观念都得让修炼者意识到，在矛盾中意识到而修去，都得结账，都得买单，欠的东西一切都要还尽，观念上形成的东西都得去掉，都得意识到，最后是师父拿去的，最关键是要发觉到它。近两年来在家庭矛盾中修心的形式，让我总也没悟明白为啥老在这儿打转转，一波平息没两天，新一波又上来，很吃力的在修炼的这条路上磕磕绊绊，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躺下了。本来是全家都修炼的环境，20多年也没出现过这种心性磨练的这么激烈，连续不断的矛盾冲突，怎么到了最后时期什么都上来了？和和睦睦的一个家庭怎么像要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到了谁也不理谁的程度，总是关系好了两天，又一个突如其来的矛盾，那种刺骨的痛默默在忍受，在消化，在摆放，煎熬中虚度了一些时光，仿佛有东西在那儿隔着，被罚也进不去，懊恼着。一向温和的丈夫同修，甚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出口说些绝情的话，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甚至赶女儿出门。女儿也是同修，是个在人中看来是很优秀温顺的孩子。今天我终于找到了，那是深层藏着的那个思，表现是争斗。想想每每都有所谓和善的争斗，明明白白的争斗，真是不易察觉的形形色色的斗的花样而不自知。不如我意要辩两句，碰我观念要驳两句，直到有一天丈夫说，你是咱家的国家主席，好坏在你掌握之中。我才警醒，自己不承认的争斗心已经自动的在起作用，自己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是后天的观念在左右着我啊。看不上他的说法做法，这不同意那也不同意，一切都是我那个后天观念指使造成的。而这种观念又被烂鬼钻了空子来捣乱，使矛盾不断产生，从而削弱我修炼精进的意志，使20多年修炼的环境险些毁于一旦。也曾在矛盾过后纳闷着，长期这类磨难到底是咋回事呀？今天深切地悟到了，这后天形成的顽固观念在影响着修炼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的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每每发生大小矛盾时， 由于自己表面似乎没有强烈的争辩的表象，而掩盖了自己长期的那个不满之下的争斗心，所以不易察觉，也不容易挖出来。一次次他潜藏在深层，时不时就跳出来干扰一下，今天挖到了这个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我理解，妒忌心不就是动心了产生的吗？那么矛盾来时，能做到守住一念，一个不动值万动，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呀。学法得到了这一层的法，遇到矛盾就能直指人心去对照了。我这是第一次写稿，丈夫同修曾多次建议我提笔利用这方面长处写写文章，总觉以前写的都是常人的文章，不算什么长处，担心写出来都是情，所以不肯动笔。那天同修说，一点点的不就写出纯净的文章了吗？鼓励了我。是啊，每次爱看同修的体会，都是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无私的写出来，交流分享和促进。多少次过不去的坎儿，是在听体会中走过来的呀。前两天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提醒我去掉了那怕的感受，旧势力强加的一种物质，让人突然在某一刻内心产生冷清寂寞，让你站不住坐不住。如今这种现象没有了，内心踏实了，真好。悟到了这个思，是我的出发点不对。当我写完这篇稿感到很充实，不是会不会写的问题，是把修炼出的纯净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以纯净的心态交流，过程中也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得以完成这篇初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磨难中我为什么神不起来，一文中写道，老伴儿去世后，我开始通读师父的全部讲法。一天在学师父的精进要旨井言时，师父说，我传大法已经4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的心一下子被震住了，师父在这里讲的就是我啊。我学法练功快20年了，原来我还没有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还停留在人的感受上认识师父和大法啊。难怪我在磨难面前神不起来，是我在修炼中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没有使内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把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所以才在考验面前失去了境界提高和证实法的机会。这时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教训实在太深刻。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提醒同修不要沉迷于自媒体，一文中写道，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政论节目是为了向常人讲清真相，原则上是为了救度世人，不是给大法弟子消遣娱乐的。有些同修沉迷于看这些节目，浪费了大量时间，还以那时大法弟子办的节目为由掩盖内心执着， 更有部分同修甚至还看上了常人的政论节目，深陷其中。比如一些冠以低俗、色情、爆猛料来吸引流量的常人视频，经同修提醒，却以对方是反共的为借口，放纵执着。在修炼的路上，任何一个看似简单微小的执着，都可能毁了修炼人的正念。看常人的节目，不仅仅浪费时间，更容易引起对名利色气等的执着而不自知。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别再上旧势力的当一文中写道，目前在中国大陆，一些同修在网络上投资一个叫 TBCC 的一种类似比特币的数字货币。在大陆的长春、河北、深圳等地，有好多同修都在参与，有投资一万、几万、几十万的。据他们说，赚钱快，收益率比投资大很多，这本身就是问题。当有同修给他们指出时，他们用各种借口辩解，说其是如何正当的投资，是符合法的，大法弟子不应该穷，有了钱才能更好的证实法等等。其实是邪恶抓住了他们的执着，他们不想放下，还找理由开脱，也让自己平衡，是自欺欺人。他们本身可能也不懂其是不是正当的。这种网络融资在大陆一般都有问题，很可能是庞氏骗局。即使真的赚了钱，也都是在坑后面上来投资的人。而且我们修大法的应该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失不得的道理。你真赚了钱，也是拿得来换呀。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被绑架的反思一文中写道，若有的同修处于磨难中，其他同修看到他们的问题，应马上向内找自己，然后负责的、慈悲的给同修指出来。若同修不接受，我们就调整自己的心态，找机会或用其他方式再与本人交流。同修们都在修炼中，有什么人心执着也都是正常的，尽量不要大范围的对其他同修讲，传来传去，说话的意思就变了，听到的人对难中同修的印象就变了，其实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也许当时同修好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也许此问题已经归正了。尤其对已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们只能找自己，无条件为同修发正念，不要传同修有什么漏洞，好像在分析原因，其实在给旧势力迫害同修找借口。大家不免起埋怨同修、指责同修的心，这样反而加大同修的难。等同修出来后，我们再关心帮助同修共同提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开始实修，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一文中写道，一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一段法。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再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我突然明白，学法要用心学，学法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而以前我认为学法时理解好法，在碰到事情依照法去做就能做好，并没有明白学法的时候就是一个专注实修自己的过程。我发现当自己看到同修表现出的好坏两面时，自己选择了相信别人不好的一面，而不去想别人即使不是纯善，说明他也是想表现善良，给人带来愉悦，也知道善是好的。我为什么不去加强他善的这一面，忽视他不好的一面，而选择去重视他不善的那一面，或者是那一刻呢？这不是自己的不善吗？而且我发现，这种负面思维，我在其他方面也有，就是碰到任何事情时， 总是做最坏的打算，先把困难想在前面，这样可以做好最保险的防卫等等。当我把那个假我去掉后， A 同修真的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反而是我把他看得太复杂了，因为我很执着，所以演化给我看到的问题就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